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78，作者金满楼。1918年2月下旬到6月中旬，除西南省份外，其他各省便开始组织第二次国会选举。这种全国性的选举，如果把前清资政院的选举也算进去的话，从1909年到1918年的10年间，实际上搞了3次。中间那次就是第一届国会选举。这一次按理说应该有点经验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但这次选举的质量还是很差，进步不大。说白了，不论是资政院也好，第一届国会也罢，所谓的议员大多为指派或者协调产生，真正的竞选是少之又少，而真正尊重选票并知道选票重要性的选民们更是稀罕物。因此指望这一次国会选举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不过在这一次的选举活动中，有一个象政党又不象政党的非正式组织横空出世，翻云覆雨，几乎完全主导了整个选举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安抚俱乐部。这安抚俱乐部得名于其所在地西单安抚胡同，这里原本是曾毓俊、王一堂等皖西政客为了招待各地来京的参议员们而租赁的一座大宅院，原名梁氏堂宅。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过在晚间到此来坐坐，彼此闲聊，偶尔交换交换政治看法，辩论几句。当时也无专人召集或者主持。但时间长了，这里的名气就开始大了起来，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在寻常的聚会之外又搞了一些棋牌之类的娱乐活动，这就有了俱乐部的味道了。等到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颁布以后，这里立刻就热闹起来。那些亲皖或者试图投靠皖系的政客官僚们如同过江之鲫一般，一个个都跑到这里来打探消息，谋求发展。在这些天里，梁氏堂宅里日日夜夜都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而安抚胡同内也是车水马龙，几近人满为患。1918年3月7日晚，王一堂、曾毓俊等人在梁氏堂宅开会，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以方便在随后的选举筹备工作开展活动。既然是个组织，就得有个好名字，大家七嘴八舌的提了好多好听的名字，但终究是众口难调，没有一个能得到全体赞同的。议到最后大家也乏了，这时有个人灵机一动说，咱开会的地儿不是叫安抚胡同吗？得，干脆就叫安抚俱乐部得了，名字吉利，说起来也好听。大伙儿一想啊，这名字好呀，安抚安抚，安国福民，这不正是本团体的一贯宗旨吗？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名字定好了，安抚俱乐部便在次日3月8日宣布正式成立。安抚俱乐部成立以后，随后便设立了干事部、评议部、政务研究会等结构，而干事部又细分为文读、交际、会计、庶务、游艺5课，其中 又以交际、会计最为核心。有人也许会奇怪，这搞政治嘛，当然要善于交际，但为何会计也是核心业务呢？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且容笔者慢慢解释。所谓的安抚俱乐部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是政党吗？不是，它既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更没有统一的信仰体系，不过是一些亲皖系的政客集合，而且它的成员又不稳定，大都以投机为主，分分合合，有利则来，无利则去。实则是王一堂等皖系核心政客驱使的一群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那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块儿呢？太史公在《史记·霍职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白了，就是一个利字儿。这安抚俱乐部幕后的真正老板并不是王一堂和曾玉俊，而是徐树铮。这王曾二人不过是前台的马仔罢了。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这徐树铮有何等能耐，能让这些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为皖系利益而上下奔走呢？对此，徐树铮曾一语道破天机：我用金钱让他们做事儿，不担心他们不为我效劳。这些人所希望的，无非是功名利禄，我将尽全力满足其欲望，还怕他们不跟着我跑？功名利禄，我所欲也，世人便有欲望，有欲望就容易受制于人。这世间有几个搞政治的能做到无欲则刚的地步？那些在官场上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美女。倘若欲都没了，还搞什么政治？所以往安福胡同里钻的人就跟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天性使然耳。那有人要问了，徐树铮的钱从哪里来？据统计，主要有这么几笔大款子。一笔是徐树铮在做关内奉军副司令的时候，挪用了军饷40万以用于选举运作，后来被张作霖发现而闹僵。另外一笔则是梁大财神梁士仪资助了200万元。可梁士仪凭啥资助这么多钱呢？原来梁士仪本是交通系的党魁，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第一理财高手。他所把持的交通系及交通部、交通银行及其相关的铁路建设投资所构成的无形体系，更是当时的大肥缺。可惜因为在红线地址中表现得过于露骨，而遭民国政府通缉。这时候正好跳出来现金，试图来个咸鱼翻身。也有一种传闻说是交通系资助了140万的。另外各皖系地方督军们在选举期间对安抚系的活动也多有补助，比如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等人，据说各出了数十万元。除此之外，也有人说安抚系的财源还可能来自日本的西元借款，此款原为对德参战之用，也被挪为选举费用。再者就是说盐税被挪用。总而言之， 有了这些钱，选举工作那就好办多了。在徐树铮的幕后指挥下，王一堂、曾玉俊等人指挥着安福俱乐部的皖系党羽走卒们，由他们分持巨款奔走各省，以图包揽各地选举。在这些人的暗中操纵下，各种选举丑剧就不免以常态出现了。什么高价买票，什么军警干预，什么抽换选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譬如以陕西为例子，该省的参众两院议员们定额为19人，徐树铮提名12人，留7名给督军陈树藩自行把握。在选举过程中，陈树藩以张作霖为榜样，非但指定人选，而且派军警现场监督，有3人未按照指定名单投票，被陈树藩查出以后将之逮捕，险遭杀身之祸。这贿选也是一大特色。据说安福系在每省的计划是10万元，落实到实处则初选每票1至2角钱，到复选阶段票价则升为100元以上，加上运动费、交通费，都是大有可观的。既然这选票已经被收买，投票的时候就未免肆无忌惮了。譬如自天自投者有之，反复投票者有之。在察哈尔多伦的投票，监督人仅自投2000余票。贿选还算好的，选举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暴力，譬如在江苏江宁，在投票过程中竟然发生硬抢选票的事情。江苏无锡也发生类似的事件，投票之日突来顽民，到所便抢选举票10张，不予则大肆殴打，毁坏器物，扰乱秩序。安徽安庆的投票日则有500-600人蜂拥入内，抢夺选举票、签名簿，且互相殴斗，拳足交加。有杨某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时人声鼎沸，愈急愈骤，实难排解。闹到最后，所有执事人员见势不佳，均抱头鼠窜而去。此等热闹场面，正如当事人写诗讽刺的：投票场为打架场，公民气象本轩昂，能文能武缠人杰，姓氏还教千载香。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不管怎么说，这选举终究还是进行了。在皖系控制的地盘上，如陕西、山西、安徽、热河、黑龙江等地，安福系果然大获全胜，其议员席位几乎旁落。至于在直系控制的地盘，如江苏、湖北、江西等地，安福系党徒虽然没有那么猖獗，但银弹战术的威力还是很大的，结果也大有斩获，令人刮目相看。6月29日，徐树铮就选举结果致电各省督军们，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裕10之9，京绥5分之4，鲁苏4分之3，直干浙3分之2。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待得续报，再行奉闻。其得意之态，溢于言表。所谓选员得人， 便是入选者皆为皖系囊中人也。七月底，选举结果全部揭晓，共选出参议员147人，众议院325名，两院合计472人。原定应为576人，但西南各省不参与，因而减去百人之众。在这些议员中，安福系人数达到330余人，而由直系支持的研究系则只获20余席，可谓是惨败。说来说去，都怪这小徐太有才了，此人真是文武兼备，才干非凡，怪不得最后会天妒英才，不得善终呢。有人也许会奇怪，梁启超的研究系不是为皖系重开国会而鞍前马后拼命卖力吗？怎么会落得这个结果呢？其实这也不复杂，因为研究系本身也有政治野心，重开国会本就夹杂着自己的野心，但安福系岂能不知呢？因此在选举开始以后，研究系便被视为安福系的第一死敌，成为重点防堵的对象。而研究系的人又不如安福系那样财大气粗，虽然后来及时的投靠了直系，但终究是无力回天，遭遇惨败。研究系惨败的原因，除了在经费上比不过安福系外，也与其松散自由的结构组织有着关系。大体上来说，研究系的人都是些绅士阶层，平时大家聚在一块儿，勉强可以维持志同道合的外表，但一旦有外部利益的诱惑，就难免有人辩解。而就在选举期间，研究系的另一位重要领袖汤化龙又被国民党刺伤于加拿大温哥华，这对研究系的失败具有相当的影响。
MP3 中的音乐是否已经听烂？收音机中的调侃是不是也不再新鲜？上下班路上还能做什么呢？无数无聊等候之时干什么呢？上静雅思听，听故事，听知识，听生活，听感悟。您无需花费，只需要上网挑选您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下载到电脑与 MP3 中，边走边听。能带给您快乐、知识与智慧是我们的心愿。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www.justing.com.cn， 我们等你来。